所以大家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会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爱我的天父，保惠师，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恳求你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
我们恳求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
将你的话语赐下。
将你的话语赐下。
让我们有耳的都能听。
让我们有耳的都可以听。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
现代人跟朋友联系可以有很多方式。
现在的人跟朋友联系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打电话。
可以打电话。
可以传简讯。
可以传简讯。
可以写 email。
可以写 email。
可以上 Facebook。
可以上 Facebook。
有很多的方式。
有很多种方式。
这些方式也会用在商业上。
这些方式都可以用在商业上。
刚刚过去的Boston Project。
刚过去的 Boston Project。
每天都看到李新华长老把一些照片放在 Facebook 上面。
我又看到李新华长老将很多相摆在 Facebook 上面。
你就知道他早上做了什么，中午做了什么，晚上做了什么。
我就知道他们之后是做了什么，晏昼和下昼做了什么。
这是现代人跟朋友联系的方式。
这是现代人跟朋友联系的方式。
19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
19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当时跟朋友联系最快的方式是传电报。
当时跟朋友最快的联系方式就是传电报。
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间公司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
就当时有间公司在报纸上刊登广告。
他招募一个会操作摩斯电码的操作员。
他招募一个会操作摩斯电码的操作员。
有一个年轻人名叫 Sam。
有一个年轻人叫 Sam。
他看到这个广告，他就。到那个公司去应征这个工作。
他看到广告，他就去公司应征这个工作。
他进入了那个公司的大门以后。
他进入了公司的大门之后。
他发现在那个大厅里头是一个很吵杂的一个办公室。
他发觉在大厅里面是一个很嘈杂的办公室。
很多人进进出出。
很多人进进出出。
有机器的声音。
有机器的声音。
有开门关门的声音。
有开门关门的声音。
然后背景里面还有那个发电报叽叽喳喳的声音，
背景就有发电报那些嘈杂声。
所以他到了接待员的那个柜台上面，
他在那个接待员的柜台那里，
他就发现有一张海报贴在那里。
他发觉有一张海报贴在那里。
他说如果你要面试的话，请你填写一个表格。
如果你要面试，请你填写一张表格。
然后把表格交出来以后，你就坐到你的位置上去等待。
将表格交填好，交出嚟，你又坐喺嗰个位去等。
等一下，那个面试的经理会呼叫你的名字，你再进来。
一等我面试经理会叫你个名字，你再入嚟。
于是 Ben 呢，这个年轻人，他就填完了表格，跟其他七个应征面试人坐在大厅。
所以呢个 Ben 填完咗呢张表格，同其他七位面试嘅一齐坐喺大厅。
隔了几分钟以后。
隔咗几分钟之后
，Ben 突然站起来。
他突然间起身，
往办公室的这个大门走过去。
他往办公室的大门
开了门就直接进去了。
他开了门直接行入去。
那么其他七个人呢，就觉得很讶异。
其他七个人觉得很奇怪。
他彼此就嘀嘀咕咕说：“你怎么搞的？我们都没有听到声音。”
点？他哋彼此喺度讲：“啊，点解我哋都冇听到咩声？”
没有听到呼叫任何人的名字。
我冇听到叫任何人的名字。
他怎么走进去了呢？
点解佢会行入去呢？
如果这样，他这样做，他大概会被 disqualified。
佢如果咁样做，佢可能会被唔合格。
可是经过了几分钟以后，
但经过几分钟之后，
面试的经理陪着 Sam 走出来。
面试的经理陪着呢位 Sam 行出嚟。
他就跟其他的面试的人说，
佢跟其他面试人讲：，
先生们，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我们公司的面试。
先生们，多谢你们今天来参加我们的面试。
但是很遗憾，我们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了。
很遗憾，我们已经找到一位适合的人选。
就是这位Sam。
就是这位 Sam。
说完这句话以后，其他人都觉得很讶异。
他说完这句话，其他人觉得很讶异。
有一个人就站起来跟这个面试的经理抱怨。
所以有份企业想同呢个面试经理抱怨。
啊，所以先生，我们其他人都很早就来了。
我哋其他人好早就嚟。
这个 Sam 是最后才进来的。
这个 Sam 是最后先入嚟。
而且我们也都没有听到你说要给我们面试的任何机会。
我哋亦都冇听到你俾我哋面试任何机会。
你就给他这份工作了。
你就俾咗呢份工作佢。
真对我们其他人是非常不公平的。
对我哋其他人好唔公平。
所以这个负责面试的经理就是回答说。
所以个负责面试经理同佢讲。
我很抱歉，
我很抱歉。
当你们一直都坐在这边等候的时候呢？
当你一路喺企喺呢度等嘅时候，
我们已经透过了电报的滴滴答答的声音。
我哋已经通过电报滴滴答答的声音，
透过摩斯电码说，
透过呢啲摩斯电码讲，
说你如果听得懂摩斯电码，
你如果听得懂摩斯电码，
请你走进办公室大门。
请你行入去办公室的大门，
这个工作就是你的，
这份工作就是你的。
你们其他面试人都听不见或者听不懂，
你们其他面试人听不见或听不懂，
这个年轻人听懂了而且了解走进来，
这个后生你听到而且行了进来，
所以这个工作是他的，
所以这份工作是他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忙碌吵杂的世界里头，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忙碌吵杂的世界，
就好像刚刚那个面试的办公室一样，
好像头先面试个办公室入边，
人的心很容易分心，
我哋嘅心好容易分心，
无法听到神向人所说想要说的话，
无法即只听到神要向人所讲嘅嘢，
好像是一个非常安静微小的声音，那种话语，
神嘅声音系好安静和微小嘅声音。
弟兄姐妹，你听得到吗？
弟兄姊妹，你会听到呢？
你常常想要听吗？
你是不是时时要想听呢？
你会调整自己想要去听上帝的话吗？
你会调整自己想要去听上帝的话？
你觉得你向神说话，或者是听神向你说话，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吗？
你觉得你向神讲嘢，或者你听神同你讲嘢，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们在一个很吵杂、很忙碌的世界里头，很难听到上帝的声音。
我哋喺一个好忙碌、好嘈杂嘅生活入边，好难听到神嘅声音。
同时，在一个觉得听到神的话语这件事情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时代里头，
同时我哋会喺一个觉得听神嘅话语对我哋嚟讲唔系一件好重要嘅世代入边，
有一个现象就是，
有一个现象就系、
是、耶和华的话语。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所以这样的时代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这些咁嘅世代系有咩特质呢？
我们刚刚读过那个经文，我想要把第一节到第四节再读一次。
我哋头先读过嗰段经文，而家我会再读一读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来为大家读。
我为大家读。
我们只读华语就好了啊，请大家一起来看啊，听我读。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通常很多的旧约学者会把这段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三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把它标记成神呼召撒母耳成为以色列的先知。
通常那些教育学者，他通常会将个三章一到四节他将它标点为好像神召谋撒母耳成为先知的标点。
很多方面我们看到撒母耳成为以色列历史中的一个转捩点，
好多时我看到撒母耳好像以色列历史中一个转捩点。
那么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士师时代，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士师时代。
士师是以色列人当他们面对危机的时候，神兴起来要拯救他们的。
士师是这些是以色列人当以色列面对危机，神兴起他们来拯救以色列人。
这时候距离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已经过了200年了。
这个距离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已经过了200年。
200年前，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他们是抱着一个极大的盼望。
二百年前约书亚将呢啲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地，佢哋系抱住好大嘅盼望，
因为他们领受了神的荣耀，
因为佢哋领受咗神嘅荣耀，
要给这个以色列有一个很大的应许，
要俾以色列一个好大嘅应许。
他们所有人都想象着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进入了迦南地，
佢哋所有人都想着一个光明灿烂而进入呢个迦南地。
弟兄姐妹，你想象一下。
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
当一个民族被埃及的法老王，
当一个民族被一个埃及的法老王，
他的暴政奴隶了将近四百多年，
他的暴政和奴隶将近四百年，
经过了四百年的奴役以后，他们心中那种光明的盼望是什么？
经过四百年奴役之后，他们心中所的盼望是什么呢？
他们期待的那个未来是什么？
他们期待的未来是什么呢？
不就是有一块地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吗？
不就是有一块地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
可以在那里生养儿女吗？
可以在那里生养儿女，
没有政治上的逼迫，
没有政治上的压迫，
像法老逼他们做奴隶，
好像法老逼害他们做奴隶，
没有经济上的贫乏，
没有经济上的贫乏，
像在旷野中三餐不济，
好像在旷野里面三餐不济，
没鱼没肉，
没有鱼没肉，
靠着淡薄的玛纳过日子一样，
就靠着啲玛纳过日子，
没有宗教上的不自由，
冇宗教上嘅唔自由。
他们想要敬拜耶和华，可以自由的敬拜耶和华。
佢哋想要敬拜耶和华，可以自由的敬拜。
还有一件事情，
仲有一件事，
他们想要向世界去见证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佢哋想要向世界见证耶和华系独一嘅真神，
因为他眷顾神的百姓。
因为他眷顾神的百姓，
这一切在迦南地，
这一切在迦南地，
这群称为神的子民的人都做到了，
这班称为神的子民的人都做到，
因着他们的努力，
因着他们的努力，
他们在新的土地过新的生活，
他们在新的土地上过新的生活，
越来越舒适，
越来越舒适，
但是他们起初的那个热情也渐渐消退了，
咁样佢哋起初嘅热情亦都消失咗。
神的应许、神的话语也离他们越来越远。
神嘅应许、神嘅话语亦都离佢哋越嚟越远。
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
弟兄姊妹，你回想一下。
你为什么来美国？
你点解要嚟美国？
你来美国多久？
你嚟咗美国有几耐？
你今天为什么会坐在教会里？
点解你今日会坐喺教会入边？
你为什么跟大家一起来敬拜？
你为什么跟大家一起来敬拜？
你信主多久了？
你信了主有多久？
你来美国你的理想是什么？
你来美国你的理想是什么？
你信主了以后，神曾经跟你说过什么？
你信主之后，神曾经对你说过什
么？你又曾经和神说过什么？
你又曾经对神说过什么？
是很清楚吗？
是不是很清楚呢？
还是变得很模糊了？
还是变得很模糊呢？
对以色列人来说，敬拜耶和华变成了一种传统，
对以色列来说，敬拜耶和华成为一种传统，
传统遇到了现实的生活，他们会转弯，他们会变通，
传统遇到现实的生活，他们会变得转弯和变通，
没有下雨的时候，他们看见迦南人拜他们的神，他们也跟着拜，
没落雨的时候，他们看见迦南拜他们的神，他们都跟着拜，
农作物欠收，他们看见迦南人拜巴利，
农作物欠收，他们看到迦南人拜巴利，他们也都拜，
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跟着拜巴利，
所以那时候他们也都可以跟着来到拜巴利，
他们没有完全忘记敬拜耶和华，
他们没有完全忘记敬拜耶和华，
只不过是生活上的需要，
只不过是生活上的需要，
跟着迦南人的神去拜，
跟着迦南人这些神去拜，
跟上时代，
跟上时代，
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 follow technology，
我们现在有一句说话叫做跟进这个technology，
跟着科技，
跟着科技，
总没有错，
我们就没有错，
跟上时代总没错，
跟上时代就没有错，
以色列人他们渐渐忘记自己是神的儿女，
以色列人渐渐忘记自己是神的儿女，
是属于耶和华的百姓，
是属于耶和华的百姓，
神托付给他们说，你要向世界见证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使命，
神向交代他们要向世界见证他们是耶和华是世界独一真神的使命。
在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当中已经没有人听说了，
在新一代的以色列当入面就已经没有人这么做。
上一代的以色列人，
上一代的以色列人
想要继续专一侍奉敬拜耶和华的人渐渐少了，
想要继续侍奉专一侍奉耶和华已经渐渐少了。
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也渐渐老了，
上一代以色列人也都渐渐老。
那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那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太阳，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太阳，
不是因为他们家中没有灯，
不是因为家里没有灯。
因为那个时代正如诗诗第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最后一节说的，
那个时代好像诗诗第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这么
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是的，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那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因为个人任意而行，
因为个人任意而行，
他们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他们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那是一个没有神亮光照亮的一个时代，
那个是一个没有神亮光照亮的时代，
也是一个没有神话语的时代，
也都是一个没有神话语的时代。
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那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在这样的背景中，年幼的撒母耳进入了以色列的历史，
在这样的背景中，年幼的撒母耳他又进入了以色列人的历史。
撒母耳出生的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章，
撒母耳记 出生的就记载在撒母耳记第一章第二章。
上次在华语堂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有讲到这个故事，
上次华语堂在母亲节我们有提到这个故事，
说到撒母耳的母亲叫哈娜，
讲到撒母耳的母亲叫做哈娜，
她原来是不孕的，
她原来是没有生育。
虽然哈娜的先生以利加拿非常爱她，
虽然哈娜先生以利加拿非常爱她，
但是哈娜的对头就是以利加拿的小老婆，
但哈娜的对头就是以利加的，
她有生孩子
小太，她就有生儿女，
他就常常惹哈拿的生气，
他就时时惹哈拿的生气。
哈拿有气说不出，
哈拿他有气讲不出，
有苦也不能说，
他有苦也都不可以讲。
所以哈拿到耶和华的殿中含泪不住的祈求，
所以哈拿就去耶和华殿中含泪的祈求，
耶和华赐给哈拿一个孩子，
耶和华赐给哈娜一个孩子，
他听了他的祷告，
他听了他的祷告，
这个孩子就是撒母耳，
这个生命者就是撒母耳。
撒母耳于是哈娜于是把撒母耳愿意把他献给耶和华，终身来侍奉耶和华，
所以哈娜就愿意将耶和华献给耶和华，终身来侍奉。
所以当这个孩子渐渐长大，
所以当这个生命者渐渐长大的时候，
是个幼儿，
是个幼儿，
哈娜就把他带到殿中交给祭司以利，
哈娜就将他带去殿中交给祭司以利。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故事，
这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故事，
但是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下，
我还和这里强调一下，
就是撒母耳上第二章一开始记载哈娜的祷告，
在撒母耳记第二章一开始就记载哈娜的祷告。
哈娜是这么祷告的，
哈娜是这么祈祷的，
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很多人以为这个祷告，
很多人以为这个祈祷
单单是哈拿因为神除去他不孕的羞耻，
单单只是为了神取他不孕的羞耻，
赐给他一个儿子，
赐给他一个儿子，
而发出来的一个感恩的祷告，
而发出来一个感恩的祷告，
没有错，
没错。
哈娜是因为神赐给他撒母耳欢心，
哈娜是因为神赐给他撒母耳而欢心，
但是这个祷告是为了以色列，
但这个祈祷是为了以色列，
是为了当时的以色列，
是为了当时的以色列，
也是为了未来的以色列，
也都是为了未来的以色列。
或许哈娜自己不知道，
或者哈娜自己是不知道，
但是他被神来使用，
但是被神所使用。
所以在第二章 第九节第十节，我也大家读，他说他必保护圣灵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这当然是指着以色列未来的王，就是大卫王。
这段经文是指着以色列未来的王，大卫王。
当然最终也指着那幕后真正的王，就是耶稣基督。
当然最终是指着个幕后最后的王，就是耶稣基督。
神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
神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
高举受高者的脚，
高举受高者的脚。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真正的去了解今天的经文。
好，我们现在来真正了解一下今天的经文，
就是在撒母耳记上三章一到十八节，
在撒母耳记上三章一到十八节。
这里有三个角色，
这里有三个角色，
一个是老祭司以利，
一个是老祭司以利，
一个是年幼的撒母耳，
一个年幼的撒母耳，
另外一位是上帝，
另外一位就是上帝。
我们很容易把焦点放在撒母耳，
我们很容易将焦点放在撒母耳，
而忘记了以利，
而忘记了以利。
其实这三个角色呢，
其实这三个角色呢，
以利、撒母耳、上帝，
以利、撒母耳和上帝，
决定了以色列未来的历史，
他们决定了以色列未来的历史。
这个时候的以利是一位几乎失明看不见的老人，
这个时候的以利是一个几乎失明看不见的老人，
他是位于示罗的祭司，
他是位于示罗的祭司。
示罗是当时以色列敬拜的中心，
示罗是当时以色列敬拜的中心。
当时大卫王还没有出生，
当时大卫王未出世，
耶路撒冷还没有被建造起来，
耶路撒冷未被建造。
示罗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宗教中心，
示罗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宗教中心。
以利是祭司中最大的祭司，
以利是祭司里面最大的祭司，
也是以色列的士师，
也都是以色列的士师。
他是以色列的总统，
他是以色列的总统，
兼最高法院院长，
兼最高法院院长，
兼三军总司令，
兼三军总司令，
还兼主任牧师，
总兼主任牧师。
他可能从他父亲继承的位置，
可他是他爸爸的继承位置，
还准备把他的位置传给他的儿子，
他仲而且准备将他位置传给他的仔。
其实我们知道在第二章里头说到，
但我们记得在第二章里面讲到，
他两个儿子藐视神，
他两个儿子藐视神，
不再贪污，
不单止贪污，
他们与会幕面前伺候的妇人苟合，
他们在会幕面前伺候那些妇人苟合。
以利曾经想要试图去说服他们要改变，
以利曾经试图说服他们去改变，
但是他们不听以利的劝告，
但他们不听从以利的劝告。
以利这两个儿子，
以利这两个仔，
正代表当时以色列会众，
正是代表当时以色列的会众，
他们走在属灵的黑暗里，
他们行在属灵的黑暗，
而全然不知，
全然不知道。
因此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
因此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
有一个神学的对比，
有一个神学的对比。
一边是原本不孕而敬虔妇女，经过祷告以后所生的一个孩子，
一边是很虔诚的妇女，不论是经过祷告而得到儿子的孩子，
是撒母耳，
就是撒母耳。
另外一边是原本地位很崇高，
原本一边是原本地位很崇高，
如今却老眼昏花，
如今却老眼昏花，
他所生的傲慢的后代，
他以所生的傲慢的后代。
因此进入了第三章，
因此进入第三章，
这个故事的开头，
这个故事的开头，
神要把更重要的一个细节放在里面，
神要将更重要的细节放在里面。
所以首先他就说到一句话，
首先他讲到一句话，
他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这是反映了当时世代的一个情况，
这个反映当时世代的情况，
这是一个对神的儿女最令人伤心的一个评论，
这是对神儿女最伤心的一个评论。
如果你爸爸妈妈不跟你说话，
如果你爸爸妈妈是不跟你说话，
他还认你这个孩子吗？
佢仲认唔认呢啲女孩子呢？
是你不认他，还是他不认你？
系你唔认佢，定系佢唔认你？
其次，在第二节我们知道有关于以利，他的视力几乎是看不见了。
第二节睇到以利嘅视力几乎系睇唔见。
你知道在圣经头讲到盲目？
你知道喺圣经入边睇到盲目？
讲到眼瞎？
讲到眼瞎？
往往是说到缺乏属灵看见的一种隐喻。
往往系只是系缺乏属灵睇见嘅隐喻。
在新约也是一样。
喺新约亦都系一样。
你记得扫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被神击打而失明的事情吗？
你记得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被神击打失明的事啊？
那就是象征的扫罗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保罗，他的属灵的眼目是瞎的。
那时是象征扫罗是还没成为保罗，那时他属灵的眼睛是瞎的。
所以在这里，以利他代表了以色列和以色列正在走的道路。
在这里是代表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正在行的道路。
他让属神的事情越来越不重要。
他让属神的事越来越不重要。
他让神的亮光越来越暗淡。
他被将神的亮光越来越暗淡。
以利代表了以色列人已经走了200年的历史。
以利代表以色列人已经行了200年的历史。
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
一条变成属灵瞎子的路。
一条变成属灵瞎子的路。
并且听不见上帝话语的道路，
而且听不见上帝话语的道路。
然而在这里有一丝丝的希望还存在这里。
然而在这里还有一丝丝的希望存在。
在第三节。
在第三节。
第三节他说。
第三节这么说。
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
神的灯在耶和华的约柜在那里还没有熄灭。
撒母耳已经睡了。
撒母耳已经睡了。
这并非偶然。
这个并非偶然。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夜间。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夜晚。
暗暗的。
很暗。
黑暗代表以利的盲目。
黑暗是代表以利的盲目。
缺乏属灵的意象。
缺乏属灵的意象。
还有以色列百姓的失败。
还有以色列百姓的失败。
但是神的灯。
但是神的灯
和约柜
和约柜
代表着在黑暗里神的同在，
是代表着黑暗里面神的同在。
在黑暗的世代里，
在黑暗的世代，
神的火焰还在燃烧，
神的火焰还在燃烧。
神没有遗弃这些人，
神没有遗弃这些人。
而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
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
如果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听到神的信息，
如果我们仍然需要听到神的信息，
那就是神的灯，
那个就是神的灯，
神的火焰仍然在燃烧，
神的火焰还在燃烧，
他没有离开我们，
他没有离开我们，
他没有离开挪威尔华人圣经教会，
他没有离开挪威尔华人圣经教会。
在黑暗的世代中，神仍然使用一个孩子叫撒母耳，
在黑暗时代，神仍然用一个小孩子叫做撒母耳，
一个不孕的妇人所生的孩子，
一个不孕妇人所生的儿子，孩子
是神为那个黑暗的世代存留了一丝丝的希望，
是神为了个黑暗的时代所存留一丝丝的希望。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我们读这段故事的重点不是要塑造一个新的英雄撒母耳，
我们读这段经文不是要塑造一个新的英雄撒母耳，
故事不需要让我们专注在撒母耳身上，
故事不是要我们专注在撒母耳身上，
但是他是神所使用的器皿，
但是他是神所使用的器皿，
他是神的工具，
他是神的工具，
他是基督的使者，
他是基督的使者。
神的呼召临到了撒母耳，
神的呼召灵临到撒母耳，
神叫他，
神叫他，
神喊他的名字，
神叫他的名
字，他听到上帝的声音，
他听到上帝的声音，
但是他不明白，
但是他不明白，
他只是一个小男孩，
他只是一个小男孩，
还没有学习懂得听上帝的话，
还没学习听上帝的话。
但是很有趣的是，
但很有趣的是
耶和华的言语，
耶和华的言语，
即使在那个时代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即使在那个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但是一个小男孩撒母耳听得到他，
但是一个小男孩撒母耳听到他，
即便他不明白，
即便是他不明白，
所以他就起来去问以利，
所以他起身去问以利，
是不是以利叫他，
是不是你叫我呢，
以利叫他回去睡觉，
以利叫他回去睡觉，
连续两次，
连着两次
这样的情况，到了第三次，
这样的情况到了第三次，
以利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利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他告诉撒母耳他应该怎么做，
他告诉撒母耳他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样来应对，
应该怎样来到应对，
所以第四次，
所以第四次
撒母耳回应了神的呼召，
撒母耳回应神的呼召，
神也把他重要的预言的信息给了撒母耳，
神也都将他重要预言的信息告诉撒母耳，
这是一个关于将要改变的一个信息，
这个是关于这个将要改变的信息，
这是一个关于以色列人错误道路就要结束的一个信息，
这个关于以色列错误道路就要结束的信息，
神不会允许以利的两个儿子继续带领以色列，
但不会允许以利的两个儿子继续带领以色列，
神的愤怒跟惩罚要在他的儿子身上，
神的愤怒和惩罚要在他两个儿子
身上，要在以利的家身上，
要在以利的家庭中，
撒母耳不敢告诉以利这个消息，
撒母耳他不敢告诉以利听，
最后以利是一边用劝的一边用威胁的，撒母耳才说出来，
最后他以利是一边是用劝 一边用威胁，撒母耳先告诉他听，
如果你是以利，
如果你是以利，
你会怎么反应呢，
你会怎么反应呢，
一个是全国最高的政治和宗教的领袖，
一个全国最高的政治宗教领袖，
你听了会不会生气呢，
你听了会不会很生气呢，
但是以利的反应让我们有一些意外，
以利的反应有些比我们意外，
有时候让我们想我们是不是有点误会以利，
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有点误会他呢，
因为三章十八节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这个三章十八节说这些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他自己的旨意而行，
也许他经过了那么久，他很久没有听到神任何的话语，
或者是经过这么久他可能没听到神的话语，
他感到很震惊，
他感到很震惊，
也许以利是本来就是一直都是很有信心的人，
或者以利本来一直都是很有信心，
他知道神在他的世界里仍然有许多神要完成的工作，
他知道在这世界中神仍然要有很多完成的事，
撒母耳只是把上帝的话原原本本的说出来而已，
撒母耳只是将上帝的说话原原本本告诉他听，
所以到了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所以到了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他这么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最后这三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你们所读的，
刚才我们所读的三章第最后的三节十九到二十一节，
以色列要从以利的时代进入到撒母耳的时代，
以色列由以利的时代进入撒母耳的时代，
同一个时间以利和他两个儿子要从以色列的历史中消失了，
同一时间以利和他两个仔要由以色列的历史中消失，
读到这里我想停一下，
读到这里我想停一下，
我们想看一段新约的圣经，
我们来看一段新约的圣经，
以利和他儿子代表那个世代属灵的瞎子和聋子，
以利是同他两个仔代表属灵的他们的盲的，
没错，以利和他两个儿子从以色列的历史中消失了，
没错，以色列和他两个仔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来消失，
但是这种属灵的瞎子和聋子历史上一直不乏其人，
但是这些属灵的盲的和聋的在历史上不乏其人，
到了耶稣的时代，
到了耶稣的时代，
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看到耶稣医治了在地势大石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一个瘫子，
我们约翰福音看到耶稣基督在地势大石记着医治了一个三十八年的瘫子，
当他行完了医治以后，
当他行完医治之后，
有一群犹太人非常的不高兴，
有一群犹太人很不开心，
是耶稣跟他们解释，
耶稣跟他们解释，
不管你有没有圣经， 我来为大家读几段啊。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 他这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就是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然后跳到35节到37节，他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弟兄姐妹，在到了耶稣那个世代，
弟兄姊妹，到耶稣那个世代，
耶稣说你们没有听过神的声音，
你们没听过神的声音，
你们也没有看见过父神，
你们也都没看见过父神，
但是我把父神显明出来，
但我将父神显明出来，
让你们可以看见听得见，
等你们可以看见和听见。
但是你注意到了没有，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
听见的人不多，
听见的人不多，
看见的人也不多，
看见的人也都不多。
这个杂志，
这个杂志
叫做和田杂志，
叫做和田杂志，
是一个创始会有一个姐妹交给我，
是一个会有姊妹交给我。
我们中间听过和田杂志的举手，
我们中间大家听见和田杂志请举手，
请放下，
请你摆放低，
大概十分之一，
大约十分之一，
好像没有听过的人比较多，
好像没听见的人比较多。
这本是罗尔教会弟兄姐妹的信仰见证杂志，
这本里面有挪威尔教会弟兄姊妹见证的杂志。
我们已经停刊很久，
我们已经停刊了很久，
信的人也越来越少，
记的人都也都越来越少，
但是向世人见证神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作为，是神对我们整个教会的呼召。
但是向世人见证神是神对我们整个教会的呼召，
这个呼召没有停，
这个呼召没有停到。
所以当有人问我说，
当有人问我
说中传道，
中传道，
你作为挪威尔华人圣经教会的传道人，
你作为教会的传道人，
你对教会的意向是什么？
你对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呢？
我很想说我再来一年了，不要问我
我好想说我只是来了一年，不要问我，
这是开玩笑，
这是说笑的。
我的回答是，
我的回答就是
带领弟兄姐妹，
带领弟兄姊妹
成为一群把生命扎根在神的话语上，
成为一群将生命扎根在神的话语上，
并且喜欢侍奉上帝，
并且喜欢侍奉上帝的人，
把生命扎根在神的话语上，
将生命扎根在神话语上，
并且喜欢侍奉神，
并且喜欢侍奉神。
很惭愧，
好惭愧，
我觉得我做得很差，
我觉得我做得不好，
我没有常常把意象传递清楚，
我没有时常将这个意象传递清楚。
各位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
我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
我常为我们的属灵的状况祷告，
我是为我们属灵的状况来祷告。
其实有时候我看到表面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我看到一些表面的事，
我们不应该只看表面的事情，
我们不应该只看表面的事，
可是有时候表面的事情可以反映内在的情况，
但有时候表面的事可以反映内在的情况。
我只举一个例子，
我们举一个例，
就是我们在各样的聚会，
我们在各样的聚会，
早到和准时到的人越来越少，
早到和准时到越来越少，
迟到和不到的人越来越多，
迟到和不到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要去注意，
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扎根在神的话语上？
我的生命是不是扎根在神话语上？
是不是也越来越浅了？
也都是越来越浅呢？
所以，我们回到以利和撒母耳跟上帝的故事。
所以，我们翻回以利和撒母耳与上帝的故事。
你想想看，
你想下，
你比较像谁？
你是像谁呢？
你是像以利吗？
你是像以利，
还是你是像撒母耳？
你仲是像撒母耳？
当然，我不是上帝。
当然我不是上帝。
我想跟大家多说一下以利。
我想跟大家多一点讲一下以利。
以利是老眼昏花，
以利是老眼昏花，
以利也没有把孩子教好，
以利也都没将小孩子教好，
这都是事实，
这些都是事实。
他也知道要，他看到孩子的一些行为不对，
他看到小孩子的行为不对，
他也去劝了，
他都劝了，
可是没有用，
但是没用，
孩子不听，
小孩子不听，
我行我素，
我行我素，
他也认
了，他都认了。
他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听到主的话，
没听到主的话，
他好像不是不知道，
他好像不知道，
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他没采取任何行动，
他照常献祭，
他照常献祭，
他照常祷告，
他照常祷告，
他照常侍奉，
他照常侍奉。
战争来了，
战争来了，
以色列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
以色列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
他也让他两个儿子出去打仗，
他都给他两个仔出去打仗，
战争打输了，
战争打输了，
以色列要把约柜抬出去，
以色列要将约柜抬出去，
壮大声势，
壮大声势，
他也让人把约柜抬出去，
他都让人将约柜抬出去。
你知道以利做什么吗？
你知道以利做乜嘢？
到第四章十三节，
到咗第四章第十三节，
他说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观望，那时候正在打仗，他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
第十四章十三节佢呢个喺第四系撒母耳记
四章十三节，
四章十三节嗰度提到
以利喺
为个神嘅约柜担心，
危机嚟，
个危机嚟咗。
他允许人把约柜抬走，
他允许人将约柜抬走，
但是他心里却为约柜担忧，
他心里却为约柜担忧。
弟兄姐妹，你像以利吗？
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好像以利呢？
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觉得我比较像以利，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像以利。
我觉得我认识神，
我觉得我认识神，
可是我没有尽全力影响我的羊群，
但我没有尽到全力影响我的羊群。
我知道我的羊群有一些行为不对，
我知道我的羊群有些行为不对，
我也劝了，
我都劝了，
可是我不想当坏人，
但我不想做坏人，
或者说好听一点，就是我比较喜欢与人和睦，
或者说好听，我比较喜欢与人和睦，
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我喜欢讨好别人，
说得不好听，我喜欢讨好人家。
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直接听到上帝的话，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直接听到上帝的话语，
直接听到，
直接听到，
我好像也不是不知道，
我好像也都不是不知道，
但是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但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我知道我们的长职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邻里枯干，
我知道我长职同工弟兄姐妹邻里枯干，
需要有人为他们进食祷告，
需要有人为他们禁食祷告，
但是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为他们进食，
但我没有时间也都没有动力为他们禁食祷告，
可是我照常安排聚会，
但我照常安排聚会，
我照常带领查经，
我照常带领查经，
我照常祷告，
我照常祷告，
我照常侍奉，
我照常侍奉，
我照常站在这里讲道，
我照常站在这里讲道，
我很像以利，
我好像以利。
各位，你像以利吗？
各位，你是不是好像以利呢？
感谢神，以利不是一个坏人，
感谢神，以利不是一个坏人，
以利至少做对一件事情，
以利至少他做对一件事，
就是引导撒母耳去聆听主的声音，
他就是引导撒母耳去聆听神的声音，
和对神做出正确的回应，
还有对神作出正确的回应。
第三章第十节，
第三章第十节，
耶和华又站起来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仆人静听这句话，
仆人静听这句说话，
是以利教撒母耳说，
是以利教撒母耳讲的。
仆人静听，
仆人静听，
撒母耳很顺服，
撒母耳很顺服，
他听了以利的话就照做了，
佢听咗以利嘅说话就照做。
弟兄姐妹，你像撒母耳吗？
弟兄姊妹，你系咪好似撒母耳咧？
你愿意顺服，听了就去做吗？
你愿意顺服，听咗就去做咧？
弟兄姐妹，我刚刚说到这段故事有三个主要的角色。
弟兄姊妹，头先讲到呢段故事有三个主要角色。
一个是以利，
一个以利，
一个是撒母耳，
一个撒母耳，
一个是神自己。
一个是神自己。
其实这段圣经最重要的主角不是撒母耳，也不是以利。
其实这段圣经最主要的主角不是以利，不是撒母耳。
这段圣经的主角是神他自己。
这段圣经的主角是神他自己。
神准备要改变一个属灵黑暗又不愿意听上帝话语的世代。
神 准备要改变一个黑暗的世代，而都不愿意听神话语的世代。
神有他的作为，
神有他的作为，
神有他的计划，
神有他的计划。
不管那个黑暗的世代是如何，
不理个黑暗的时代是怎样，
但是人就是人，
但是人就是人。
不管你是代表旧的世代的以利，
不理你是代表旧的世代的以利，
或是新的世代的撒母耳，
或者新时代的撒母耳，
你不是历史真正的主角，
你不是历史真正的主角。
撒母耳他很年轻很轻被上帝来使用，
撒母耳很年轻被上帝使用，
他看到以利和他两个儿子错误的界定，
他看到以利和他两个儿子错误的借镜。
可是有一天他老了，
但是有一天他老了，
他也竟然发现他自己变成以利，
他竟然发觉他自己都变成以利，
他的儿子也不成才，
他的儿子也都不成才。
但是撒母耳他做对一件事情，
但是撒母耳他做对了一件事，
他一直都听上帝，
他一直都听上帝的话。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真的这个世界的主角不是我，
这个世界的主角不是我们，
这个世界的主角是神，
这个世代的主角是神，
这个世界是因神的话语而立的，
这个世界是因神的话语而立。
所以听见神的呼召，
所以听见神的呼召，
听见神的话语，
听见神的话语，
你渴慕吗？
你渴慕吗？
看见上帝的计划，
看见上帝的计划，
看清楚上帝的工作，
看清楚上帝的工作，
听清楚上帝的话语，
听清楚上帝的话语，
邀请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
邀请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
天天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
天天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
无论走到哪里，
无论行去哪里，
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
都和上帝同行，
都与上帝同行。
你愿意如此行吗？
你愿不愿意此行呢？
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
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恳求你帮助我，
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对你的话语没有胃口，
当我们对你的话语没有胃口，
当我们被这个世界吵杂的声音听不到你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被这个世界吵杂的声音听不到你话语，
求主你仍然跟我们说话，
求主你仍然对我们说话，
帮助我，
帮助我们
做一个愿意听你话语的人，
做一个愿意听你话语的人，
在一个黑暗的时代，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做一个属灵的光明的人，
做一个属灵光明的人。
因为主你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光，
因为主你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光，
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黑暗，
帮助我们除去心中的黑暗。
谢谢主，
我们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
的名， Amen。